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推住房以旧换新，能否让楼市回温，还有拜登总统批准 TikTok 法，这场较量如何折射美中博弈。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在30多座城市先后推出住房以旧换新政策，试图通过国资入局同步激活新房和二手房交易，同时顺势推动家电等消费品的销售量。中国媒体近日发布数据显示，自从2023年以来，中国二手房挂牌量持续走高，而价格出现环比下跌。另外，中国第一季度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和新建商品房售销售的面积同比下降。住房以旧换新要如何执行？国资入局能否打破房屋的滞销，让楼市回温？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教授您好。
叶凡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赖启宏博士。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谢博士好。
感谢二位。为了激活楼市，中国政府想尽了各种招数，从放宽限购到降低房屋利率，从发放购房补贴到推行房票，楼市调控的工具箱几乎是已经应出尽出了。近期一个新政策的趋势正在蔓延，也就是住房以旧换新，通过房企联合经纪机构对旧房优先推售，或者呢是开发商和国资平台收购旧房，售房的款用来购买指定的新房项目。首先请教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这项政策，它的可行性如何？
这些政策呢，实际上呢都属于政府干预啊，实际上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干预啊。就像你说的那个中共政府呢，想尽了各种花招进行政府干预呢，实际上肯定会注定会失败。那你首先说这个旧房优先推售，那为什么要这样啊？凭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允许老百姓呢只能先去优先购买旧房，不买新房，是吧？还有呢，它这个实际上不合乎这个市场规律，也不符合人民的意愿。还有一个国家开发商或者国资平台来收购旧房，到底是开发商还是国资平台，这个是两个非常非常不同的那个实体，对吧？如果是开发商或者很多比方说私人企业的开发商，他们本来现在就有这个资金捉襟见肘的问题，资金流都不够，没有钱他怎么来买？如果国资的平台来购买的话呢，这个钱又从哪里出？啊，如果由中共来继续印钞的话呢，印钞票的话呢，等于是让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买房子的人，不需要买卖房子的人呢，他们要为这个买单。你觉得到处都是不平衡，都是这个不公平的事情。还有一个呢，收购旧房，就是售房款用于购买指定的新房，你就看到很强烈的这种计划经济的那个影子，对吧？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如果这个新房比那个旧房要好，因为买房地产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最大的那个关键的课题就是这个 location 的地点，对吧？如果这个地点好，或他那房子的很多的一些 feature 啊，那功能、功用啊，这些都好的话呢，人们自然会买。如果不是因为它的更好的话呢，那为什么要强迫人家买啊？所以呢，说到最后呢，实际上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政府干预的问题，就是说不是一个市场自由公平的那个自由市场的问题啊。如果政府干预的时候，公众政府去购买这些旧房的时候，如果他购买的房价购买的价格很高的话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寻租的问题，因为这个你等于说这个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买主，那很多这些人呢，他如果买的价格很高的话呢，就给了这些很多商人也好，政府官员也好，有一个那个用权力来寻租腐败的问题啊。如果这个价格太低的话，远远低于市场的话呢，那个首先呢，他对这个卖主也不公平。并且呢，也根本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或者对那个开发商来说， 如果卖得太低的话呢，他很可能就是缓解不了他的一个困境。你不管是说你不管他卖的是高还低，用高价还低价来收购，还有是政府是否参与，这个都涉及到一个政府来干预市场经济啊。而在中国这种这个权力腐败这么横行的时候呢，这样的地方呢，这种政府的干预的话呢，只会把这个房地产市场搅得更乱，并且呢，让更多的那些中共贪官呢，大获其利。
嗯，那谢天教授指出，这个政策当中存在很多的诟病啊。那首先我们再来看这个最明显的两条，就是说能否购买新房似乎要取决于能不能卖掉旧房，那售房款呢又要用来购买指定的新房项目，选择性也受到限制。请问廖教授，暂且不说老百姓口袋里有没有钱，您怎么看这样的刺激手段是不是有吸引力？
我认为这个吸引力是很有限，特别是这种旧房换新房，在中国面临房地产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是一个像刚才谢田教授讲的，就是有点病急乱投医，就是一个莫可奈何的方式。首先我们要认清说中国的房地产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那一个经济体为什么房地产这个大家抢着要，那有些经济体为什么大家就忙着抛售？其实中国房地产曾经是经济发展的三头马车之一，现在变成烫手山芋，到底是什么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我想是因为大家对于未来的悲观，经济未来发展的悲观的情绪。那其实当然是我们常常会说房地产这个玩杠杆玩得太大，或者说民众手中没有钱，这个其实都是次要因素，最主要因素是大家对未来经济其实是一个悲观的情绪。房地产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资产，大家不会捡便宜来买，越便宜的房子越没有人要，那越贵的房子就越人买，因为越贵的地段将来升值可能是越大，那房屋一升值，那我们就是拥有房子的人就是财富就增加了。而且便宜的地方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它没有商业活动，没有人口移动啊，死水一滩，当然就是房价就像死水一样。所以一个地方大家会买房地产，其实跟民众有没有钱其实没有太大关系，而且主要是因为一个经济体的前景不看好，如果说不看好的话，大家当然就是不预期这个房屋的房价会上升。那房子作为大部分民众一生最大的投资，大家当然是希望你买下去的这个房屋然后看到价格上涨。我们看到中国这个80、90年代这个深圳、上海这一线城市，当时房屋在九零年代末一平方米大概4000块人民币不到，到2015年的时候一平方米要50000多人民币，大家还是抢着要，15年涨了10倍。这个是因为就是中国在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很少有低于两位数的 GDP 成长，就是国内的国外的外资、国内的民众，然后企业不断进驻，房价当然就水涨船高。那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的话，我们看看这个政策，其实这个政策其实并没有对于这个真正的问题有任何解决的一个希望。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房地产为了去库存，然后想尽了这些招数，从放宽限购到降低房地产，到现在以旧换新，这些其实都是没有烧到痒处，最根本的经济的这个展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其实就是这些招数都只是就是也是一方面也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也就是一个就是让民众就是感觉有一个虚假的一个盼望的一个方式。
嗯，那民众对这个经济前景不看好是主要的原因。那现在这个中国版的这个以旧换新啊，和西方的这个房屋以旧换新是不一样的。中国版主要是要国资入局，那国资入局能不能提振民众的信心，能不能稳住房价谢教授您的看法呢？首先国资机构有没有这个实力来持续购买二手房？
对，这两个问题呢，基本上这个都是可以说是回答案都是否定的，对这两个问题。
嗯，
首先国资入局能否稳住房价，这个实际上这个中国房价呢，实际上应该在10年之前的话呢，就应该中国就应该放手让这个市场来决定啊。如果那个时候早早就让市场来决定的话呢，房价早早就开始滑下去的话呢，这泡沫也不会到现在这么大。那中共实际上是一直在这个通过政府的干预，甚至限售也好，就是说或者是这个阻碍你各种各样方式来阻碍这个老百姓这个削价去收的卖出自己的房子，就是说已经政府在这个积极的干预了啊。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即便是政府呢推出权力干预这个房地产，当然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干预呢实际上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政权，保护他的一些银行系统啊。但是这种干预呢我们现在看来呢它是非常强大的，非常有力的，但是呢房价呢仍然没有能够稳定的住。现在跟房价呢终于呢开始那个大幅的下滑，然后开始那个暴跌，这个正好说明了就是中共呢他想去控制市场，但是最后呢还是被市场给粉碎了啊。所以说国资机构是否有这个实力持续购买二手房呢，那就看他这个钱从哪里来，有没有足够的钱。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有高达6亿栋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房子啊，而中国只有大概10亿人左右，是10来亿人，那这个简直是那个惊人的一种那个过剩，惊人的过剩。那如果这么多房子啊，要这个国资机构来购买这所有这些市场上的二手房的话呢，他哪里来这个钱啊？那只能印钞票啊。印钞票这个中共已经印了很多了，我们知道中国现在这个流通的 M2 巨星高达了2-300万亿的人民币啊。中共实际上他现在也非常害怕啊。我们知道中共，我认为这个中共最害怕的一点呢，他就是对这个当年1948年、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退出大陆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国民政府的那个金圆券崩溃，到处都是印钞，印的太多，这金圆券1000不止，最后导致的呢就是货币崩溃，然后呢就是亡党亡国的局面。其实中共对这个，我相信他是这个非常的感到触目惊心的，所以他一直呢又要印钞票来挽救经济，但是同时他也意识到金圆券这个2.0的状况呢有可能出现，所以呢他既一时尽量的试图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但是现实上呢我们也看到像是中共在步步的走向这个局面。
那除了这个由房企或者政府来购买房屋以外呢，二手房以外呢，也有地方政府表态说，换购新房的群众呢可以享受契税补贴30%，可是并不能说到做到。比如说澎湃新闻近日就报道指出，连日来从山东淄博、临沂到河南的商丘、新镇，都有大批的民众抗议，房子买了一年多了，却迟迟领不到官方先前承诺的大约50000元人民币的补贴款。那廖启宏教授，您怎么看地方这个政府财政状况？中国的业者有没有法律的保护？
是的，像刚才讲这些城市，淄博、临沂这些商丘，这些算是一些3-4线城市。这些3-4线城市的房地产的影响比起1-2线城市更大，因为这些地方的房价跌得更惨，那政府当然是希望能够来抢救房地产，所以想到用补贴的方式来去库存，算是变相的这个政府帮你出一部分钱让你买房子。我想购房补贴存在两种尴尬的状况，一种就是说如果说补贴的金额太少，其实基本上它意义不大，也不会造成消费者就是愿意来购买，因为这个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好处。但如果说这个补贴金额过高的话，又容易变成说像是一个变相的这个做高房价，就是造成这样子一个首付造假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想这个地方财政很糟的情况，这些地方政府连自己公务员的薪水都要减薪啊，或是裁员了，这个地方财政很吃紧的，基本上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那地方政府吃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地方财政最主要的收入的来源之一就是土地，它并不是买卖土地，而是收取土地的这个出让金。这个土地，中国的土地是国家的，那地方政府可以透过出让这个使用权来取得这个出让金。我们看到这个一些金额，2021年土地出让金的这个收入有大概8.7万亿，到2022年就下降了23%，只有6.7万亿，直接少了2万亿的财政收入。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财政是目前中央最棘手的问题。那之前中央允许地方这个政府这个旧债换新债，还挹注了10000亿这个特殊再融资债券，那为了就是不让地方再形成系统性风 险，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所以现在可以是说是这个啊满目疮痍啊。那这个在地方又希望在要保住这个房地产的情况下，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啊，就是两全。那至于说有没有法律保护，我想地方政府应该还是最后会拨款，但是时间可能就是遥遥无期。因为我想政府一旦失信于民众的话，可能就会从经济问题变成社会问题或者治安问题。所以我现在只能告诉民众说，现在只能等财务拨款下来。那还没有拨款下来之前，只能等了。那也就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状态。
政府财政有没有这个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二手房，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个问题就是说二手房的市场问题。中国媒体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从2023年以来呢，中国二手房的挂牌量持续走高。今年2月份，中国房地产行业互联网公司叫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北京、深圳、上海、杭州等14个重点城市中，二手房的挂牌量同比上涨了大约要57%，同比连续18个月上涨。而价格方面呢，除了云南昆明和海南的三亚等少数城市，大部分地方的房价都是下跌的。我们有一位 X 网友叫时机已成熟，他说啥以旧换新就是个噱头，政府不规划，开发商拿你的房子来做啥，很多旧房子根本卖不掉，中国政府真的是奇思妙想，以旧换新模式是行不通的。那请问谢田教授，中国对旧房源是否有足够的需求？那个旧房源又要怎么样来处置呢？
对，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也非常有道理。基本上中共之前就是，怪招花招怪招迭出，但基本上是，黔驴技穷了，没有什么，其实没拿不出什么真正的好招。你刚才提到这个，就是二手房那个挂牌量同比上涨，这个几乎在就是包括这种北京、上海、深圳这种，杭州这种的重点城市啊，上涨幅度高达56%。这个确实非常非常的惊人，这个实际上就显示了中国经济整体的出现整体的那个衰退这样的一个局面。它就整体衰退，然后呢那个失业增长，然后公司倒闭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或者是比方夫妻双方有一个人失去工作的话，那他们很多人就说他就出现这个就是没办法供这个房子啊，断供，就是说断供停供的问题呢现在越来越多。那很多人来说呢，他要在就是断供之前呢尽量把这个房子卖出去，所以这个二手房的挂牌呢就迅速的上涨。这个对这个经济来说实际上是显示这个中国经济的非常不妙的那个前景啊。所以说中国对旧房源有否的有没有足够的需求，显然是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啊。还有一个这个旧房源怎么处置的问题呢？这个就刚才那个网友也提到的，这个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去区分这个新的和旧的，可能有的旧的房子呢，可能比那个这新房子在这个位置上或者其他功能上，可能还更优越啊。所以这个新房和旧房你根本就不需要把它分区别对待。中共现在的政策呢，是为了就是说试图让人们把这个旧房子腾出来卖掉，然后有钱呢去把这个新房子来买进来，然后帮助政府来消化它这个过剩的新房子。但是新造的房子呢，并不一定比旧的房子呢更有这个价格的优势，或者就是说价格的优势，还有这个就是说从价值的优势。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这个旧房新房实际上是应该是同样的议题来看待，这些市场上的这些房子都有，让市场来决定究竟哪一些房子好卖或应该先出手啊，可能是有些房子旧房子先卖掉，也可能有些新房子先会卖掉。你如果要市场决定，而不是让政府来干预，并且在这种就是说经济下滑、中国整个经济泡沫破灭的时候呢，让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泡沫也破，这就是一个。就短痛啊，长痛不如短痛。实际上，这个必须有这个，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呢来解决的问题，要不然的话，这个问题还会这个继续的越拖越大。
谢教授提到这个旧房新房，好像就是把这边东边的问题搬到西边，就是根本就没有解决。那这个国资收购旧房源还有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公平的来估价。刚才廖教授也提到有可能有些这个房企会借机来去库存。那廖教授这样做是不是会给投机者创造更大的套利空间，而不能去实现政策的目标？廖教授，现在好像声音有一点问题。廖教授，您的麦克
可以可以听得到吗？
现在可以。
抱歉，对，我想就像刚才谢教授说的，就是很多时候这些政策它本身的这个可能目标是彼此互斥的，就变成说它的一个这个方式其实就是这个一个今天出了一个政策，然后跟昨天政策是相抵消的。那我想这个国资收购旧房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公平性的问题。那在一般的资本市场，一个房子值多少钱当然是供需决定的，那供给少需求多，那当然自然价格就会上涨，就像现在美国的情况。但是在一个没有太热络的需求的房地产市场中，甚至已经崩盘的情况下，已经没有这个参考价值的这个价格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国资来收购的时候，它就没有一个基准点。那这个时候它到底是要用什么价格来收购？是用市场价吗？还是说这个房子原本买的这个价格？这些都无从得知。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那政府会不会因为财政压力，那刻意出低价给民众？或者说为了图利厂商刻意提高价格，这个其实都不晓得，因为这不是自由市场的机制，所以旧房源的估价我认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这个也是会牵动很多民众的这个敏感的神经。那第二点就是刚才这个谢教授有讲到，就是杯水车薪，那国资背书的这种以旧换新的这种模式当然是可以提振市场信心，但是我想对于市场上大面积的这种二手房，那国资有需要这个有限的这个数量以旧换新，它能够解决多少问题，那这个肯定是一个未知数。那当然到底还有多少，他的口袋有多深，那目前看起来他的问题是相当庞大的。对于这个中国，他要面对这样的问题，那已经没有税收了，那只能这个举债然后印钞，那这些方式到底能够持续多久，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国际货币组织 IMF 已经对中国提出警告，就是在中国如果说不控制他的一个这个债务的一个速度的话，在2029年将会超过110%的他们的 GDP 是国债，所以说这样子一个情况到底是还可以撑多久，其实是一个我打上一个问号。那如果说倾注大量的国资来收购，一不小心被拖下水，造成更大的财务危机，那可能更得不偿失。
涉及到一个风险问题，我们接下来会进一步的讨论。那我们有位 X 网友叫天地良说，住房以旧换新在经济下行甚至崩溃的时候是不可能让楼市起任何波澜的，现在住房的价格在不断下跌，有些地方可以用雪崩来形容，这样的情况谁有意愿来用大笔的资金来换置房产？有些民众比较天真的以为可以把旧房子脱手换取现金，这样未免小看了中共，中共把旧房换成房票交给民众，限期不买房就作废，甚至这个本质就是明抢。谢田教授，您能不能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观点呢？
就是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现在毕竟把这个旧房卖掉以后变成房票，这个这确实地地道道就是明抢，是吧？这个房票呢肯定是还有这个过期的那个期限的问题，这个抢的话呢就已经非常就是说连这个面子都不给了，就是公然的，就像这个土匪一样的公然的去明抢，来那个逼着你来强买强卖，这个中共我们也知道他这个政权是可以干得出来的，这个网友说的这个就是这点非常非常的准确，也非常的惊人。
那刚才这个廖先生也提到这个金融业的风险问题，现在国际的评级机构惠誉四月中旬把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到了负面，理由是中国的公共财政风险在增加，这是自从去年12月继穆迪以来呢再有国际机构下调了评级。那把二手房纳入国家资产的这个负债表之中会给金融业增添怎样的风险？谢田教授您的看法呢？
对，像这种评级机构啊，惠誉也好和穆迪也好呢，实际上他们已经非常给中共呢，给中共政府呢给面子，实际上也是他们应该说呢是早早的就应该把这种这个展望，信用展望呢下调。我觉得如果早一点这样做出来的话呢，可能会让人们，让外界投资者呢对中国金融的风险、房地产的风险和公共财务的风险呢有更清醒的认识，可以早点做这个，早做处置，早点那个提出应对的方法。但实际上，他们实际上是我说给中共比较面子，或者实际上帮助中共掩盖了很久，到现在呢，实际上现在是遮不住了，实际上没办法再继续掩盖了。以后呢，他只能那个，只能把这些曝光出来，那就是说调至负面。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共在这样做，把这个二手房纳入国家资产负债表之中呢。那就等于是让他这个整个国家的那些财政风险呢变得更大了。我们知道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房地产呢，这个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随时会引爆或正在引爆中的一个地雷啊。而这个时候你把它加到这么这个资产这个价格浮动的这么快，下滑的这么快的时候，你放到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话，这实际上会对中共整个这个国家财政呢带来风险。并且呢，是会让这更多的外资会撤离。这种下调的结果现在展示出来以后呢，人们才突然发现，几乎就是说一下子中国这个经济啊，中国那个金融、房地产，怎么变得这么不堪啊？所以这个外资呢，肯定会加速撤离，撤离的远远的呀，也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啊。所以对中共的整体来金融业来讲，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前一段时间看到，这段时间一直看到这个股市的问题，现在有房市的问题啊，再加上地方政府财政的问题，这些金融机构和银行呢，他们那个就像这些信用展望所展示的，风险呢，全面的风险呢都在大增，啊，就是对中国来说，应该来说这个整个金融的风暴，基本上可以说是。山雨欲来啊！像刚才廖教授也提到了，就是现在整个这个状况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
那惠誉表示，从评级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巨额的财政赤字和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已经侵蚀了财政的缓冲。廖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一点，您能不能进一步的阐述一下您的看法？
是，我想，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在谁掌握着全球债券市场，还有资本市场定价，就是这三家大的评比公司，穆迪、标普跟惠誉这三家公司。那这三家评级公司又被称为上帝之手，一旦评级转好或是转恶，牵动是上万亿资金的流动，而且评级的结果是政府部门很难左右的。我想中国的主权这个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成负面，这个会让中国债券变得比较没有吸引力。那中国债券的殖利率就必须上调来吸引投资人。那这样子啊，最后的结果就是加重中国未来偿还债务的这个压力。那这个新闻其实是雪上加霜啊，就像刚才我们刚才说的，就是IMF 就是国际货币组织才上个礼拜才警告中国，就是他们的一个必须要采取行动来降低未来的借贷。那在中国债务不断上调的情况下，那很多的这个财务雨天备用金或者说财务缓冲就被迫放弃，因为财务的安全基金这些雨天备用金是未雨绸缪的概念，就是在这个财政有盈余的时候攒一些钱下来以备不时之需。那现在中国不断提高这个国债发行量，这个也在讨论说中央在二级市场做国债买卖，类似量化宽松的做法，这个极有可能就表示说这个财务缓冲已经用完了，而且还透支，所以才需要不断提高这个国债发行量。那这个接下来的结果，那只能就是饮鸩止渴，先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然后接下来的问题留给明天再说吧。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罗刹国圆脸他说，提问：现在中国极尽的推行电子支付，让人避免使用现金，在摸不到实物的情况下，到底民众要如何才会感知到货币滥发呢？还有一位网友叫 Sarah， 他说：谢田先生一针见血，让房地产市场化，可在中国不可能，土地属于党产，地方官通过卖地升官，下一任卖地升官，最后把 农田逼上山，住不起房的依旧住不了，根本不是正常国家的房产建设。好，我请谢田教授做个回应。
对，那个谢谢那个第二位网友的那个美言，他说的非常对，就是说这个中共呢，实际上中国这个房地产问题，说中国经济的问题，最后呢都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中国没有私有产权，没有私有产权，并且还有这个很遗憾的有这个共产党这个专制统治啊。这个第一个问题，跟第一个网友说到那个电子支付的问题，这个也是。因为当然这个电子支付呢，对老百姓来说，民众来说，它有它的那个方便之处，很方便。但实际上它这个潜在的危险呢，断电了或者是这个断网了，那个并且马上就是你可能连那个小那个买瓶水啊，买瓶矿泉水这个都做不到啊。所以说它这个危险性呢，现在看来应该也越来越多的让人们这个开始意识到了。最关键的问题是呢，这个我觉得中国呢，因为他没有人敢太过于宣传那个对隐私啊和隐私权个人权利的那些保护，而那个政府呢在肆意的干涉，在侵犯人们的权利，所以呢他实际上大部分人呢没有提到你这个电子支付带来更大的问题呢，就是你的一举一动，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政府的那个监控之下，并且政府呢可以呢用任何方式，有任何理由或没有理由，就可以停止中断你那个电子支付。这个问题呢现在看来那个你可以让这个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呢意识到。
那我请教这个廖教授，这个国资入局是不是显示出官方要接管房地产市场的更大份额，改变多年来民营部门主导的局面呢？那您认为政府这样的干预会带来哪些新的问题？
我想现在中央政府最大的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地方财政的问题，地方财政又跟这个房地产这个崩盘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为了要对症下药，那中央政府就是积极的希望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各想方设法来这个进行这个政策的干预。但是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过去不断是这个以旧换新或是说这个比较新的方法，或是过去这些这个再融资债券，或是说这些不同的一些方式感觉都是杯水车薪，而且都是有点像是所谓的一滴水滴到大海里面，感觉就马上就不见了。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资本的一个流动或是资金的流动，其实不是一个政府单靠一个政府一己之力就是可以来改变的。那这个资金的流动其实是上万亿有些时候不只是一个国内的民众的投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外资的他是不是对这个政府有信心。那如果说今天政府是朝令夕改，然后在政策上就是没有一个可预测性的话，那很多外资撤离的时候，那你政府再大的投入，再大力道的投入，最后还是枉然。
最后我们再来看几位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仙人掌 X 网友他说，房子也好，家里用的东西也好，谁不想天天换新，问题是没钱。华荣也是 X 网友，他说家电可以以旧换新，汽车可以以旧换新，房子也可以以旧换新。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75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烂透了，为什么不换新？我们向联合国申请将中国政府以旧换新。还有一位朋友张，他说为提升韭菜的居住质量，各地政府开始组织检查队，挨家挨户排查居民的电器、家具等用品。好，这也是我们前面一开始提到，就是中国政府试图想通过住房的以旧换新来带动这个家电的销售量。好，那感谢这些网友和观众发来的评论，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拜登批准 TikTok 法如何折射美中博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四月二十五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拜登4月24号在 TikTok 玻璃法案上签字，使其成为法律。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前一天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这项法案，并提交总统。TikTok 法案是美国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军事援助一揽子法案的一部分。根据这项法案， TikTok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要在一年内出售这个平台，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市场运作。TikTok 表示要诉诸法律，北京也可能采取报复手段。接下来围绕 TikTok 的攻防大战将如何展开，如何反映美中博弈，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还有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了 TikTok 法案，他说通往我办公桌的道路是艰难的，它本应更加容易，也本应该更快，但最终我们还是做了美国人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迎难而上。我先请教赖启宏教授，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 TikTok 玻璃法案和今年三月中旬通过的法案有什么不同？对最终提交给总统起了怎样的作用？
是，我想这个啊，美国参议院上礼拜还有然后已经通过 TikTok 玻璃法案，那拜登总统已经昨天签名了。那这个法案在三月中中旬的时候在众议院通过的时候，原本在参议院被搁置。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些参议员担心使用 TikTok 是否会造成禁止使用 TikTok 是否会造成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些障碍或攻击。但是最后TikTok 出售法案和援助乌克兰、以色列跟台湾军事援助绑在一起变成一揽子法案，那最后是通过的一个结果。那这两个法案绑在一起的做法，在美国立法机关经常使用这样的方式，主要的是原因是要把一些争议比较具有一些争议的法案，在充分讨论过后，然后还是有争议的话，为了避免过度延宕浪费时间或是浪费立法资源的一种做法。那通常是一个把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法案和另外一个比较有大可能会通过的法案一起表决。那所以两个法案要不然就是一起通过，要不然就是一起不通过。这样操作的意义，其实如果说前一个法案太多人认为争议太大，而且争议大到说这些立法委员宁可牺牲不通过第二个法案的话，那这个就是表示这个争议太大，那这两个法案就一起不通过。那如果说这个前一个法案没有争议没有大到说需要放弃第二个法案的话，那这两个法案就一并通过。那我们看到这次的结果当然是这个 TikTok 虽然说之前有很多的讨论，但是其实也是高分通过算是相当多，得到相当多众议员参议员的支持。那现在这个玻璃法案已经通过了，也要求字节跳动在270天内出售 TikTok， 那法律将会允许他们继续在美国营运。那如果说到时候没有办法出售的话，那即将就是面临这个下架的一个风险。
那我请教谢田教授，这一次有关 TikTok 的法案，就像廖教授说的，是和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法案捆绑在一起获得通过，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向以色列提供26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对台湾在内的亚太地区盟国提供80亿美元的资金以对抗中国。您怎么看这样做绑在一起的这样的战略意义呢？
对，刚才廖教授也提到他们这个捆绑在一起的意义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会，就是国会两院两党呢，在这个整个乌克兰这个和以色列援助的问题上呢，已经争执了很久啊。因为主要是呢，就是说共和党一派呢，希望就是说在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援助之前呢，要解决美国南方边境的这个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的问题啊。当然这个争议呢，就是当然非法移民带来给美国带来这个冲击啊，甚至左派可能会通过这种非法移民来增加他们的一个选票，这个问题呢是过去大概一两年间呢都在积极的一直在争论和讨论的。但最现在看来，到现在为止呢，似乎这个像约翰逊这个议长呢，他大概是跟这个应该是有所妥协了，跟着民主党这个议员呢达成了部分的交易，现在呢让这个乌克兰和这个以色列这个军援这个问题呢得到了解决啊。那既然这个的现在从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争议最大的涉及到高达900亿美元的这个军援问题得到解决的话呢，可以通过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抖音的问题、抖音的法案加进去的话呢，可以让抖音呢快速的通过。就像因为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众议院通过以后呢，参议院实际上是想搁置这个东西的，搁置这个法案。那现在看来就是说应该是中共，我觉得跟这个更新的一些讯息有关。我们知道现在 TikTok 之后每隔两个星期呢就把这个很多美国客户的资料资讯呢传给北京，这个是让这个国会议员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那个紧迫感，就是说这个对美国的真正的威胁。加入抖音，把抖音加入这个议案，这个就本来长期的讨论争论终于取得突破的议案呢，会让这个抖音案呢快速的解决。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反映了，就是说这应该是中共在或者说对这个对抖音案的这个对美国威胁的新的认识之后呢，实际上加快了让这些美国议员呢做出了这个决定，而加入了这个已经有希望通过的这个法案。所以这个意义呢在于，就是说美国呢一方面对这个乌克兰和那个以色列提供这种援助，同时呢针对中共打击中共的决心呢也越来越明确了。
那现在 TikTok 法案终于成为了法律了，但是呢也是还是存在一些争议的。那廖启宏教授，我请教您，这个TikTok 表示这个字节跳动啊不是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代理人，字节跳动呢也坚称自己不是中国公司，因为国际投资者拥有60%的股份。那您怎么看他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国会为什么认为 TikTok 对美国国家有威胁？
是的，我想首先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美国议员认为说 TikTok 这个手机应用程式对国家安全或是个人是一个威胁，安全是一个威胁。那我想主要是三点。那首先就是 TikTok 应用程式在美国有超过1亿用户，那有些数据是说差不多是1.7亿用户。那收集的用户的个人的基本信息，然后他们的用户群很多都是13到17岁的青少年，所以不管是他们的电子邮箱或是个人信息所在位置，就这些都是随时在字节跳动所掌握的，这个就是抖音的母公司所拥有的。所以说这些年轻人看了什么或是录了什么影片，他们都一清二楚。那另外第二点就是说，字节跳动对于用户的操控是用他们的演算法推播。我们如果说有在用这样子类似的一个应用程式的话，就知道说你看完一个影片，如果说你在这个影片花了比较久的时间，那这个演算法就知道说你对这方面的影片可能有兴趣，所以就不断的推播这个下一个类似的影片给你。那这样子演算法的推播 方式，其实是这个是背后他的一个这个他们的核心的一个一个工程，跟这个电脑的一个运算，他们的一个商业机密。那这个演算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数据在运算的？它到底是不是它能不能够就是把你希望你看到的呈现在你面前，而不是就是单纯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推波方式？所以说，不管是一些假新闻，或是造成煽动对立的影片，或者说希望影响美国民众对这个政府的一个想法，都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演算法来让民众看到。那所以说，这样子一个演算法不透明的演算法，就是也是让这个国会议员感到相当的忧心。那最后就是第三点，就是字节跳动并不是美国公司，在北京的股份也是有中央的股份，那势必会影响他的操作，在他的董事会里面，那这方面美国政府也感到束手无策。那基于这些担忧，所以说这个法案在美国参众两院是获得两党一致的支持。那所以说，我认为是这个是一个是一个需要真的是严肃来面对的一个问题。
前面谢田教授提到，就是 TikTok 要定期向他的母公司在北京的母公司提供信息啊，这条消息是非常这个确凿的。美国财富杂志在4月16号披露，11名前 TikTok 员工称 ，TikTok 的人和母公司字节跳动的保持联系，即使在公开表示这两个实体的业务已经分开之后，仍然是这样做的。曾经在 TikTok 担任高级数据分析师的艾文特纳他就说 ，TikTok 几乎每隔14天就会要求他把包含几十万美国用户资料的电子表格透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美国的发送给北京的字节跳动。那这些数据包括 TikTok 美国用户的姓名、电邮地址、IP 地址以及地理和人口统计等等。那谢田教授很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威胁论是不屑一顾的，您怎么看？这是为什么？
对，现在呢，首先这个威胁，这个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这个我们已经看得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它这个抖音，它你基本上你在手机上装上抖音以后呢，它就把你的手机变成了一个窃听器呀，不光是窃听器，还是窥视器啊，连看带听啊，还有这个定位的信息，因为你的注册的时候呢，还包括你那个家里人的那个名字和地址啊，这些甚至是包括信用卡信息，所以这些呢，实际上确实，让这些呢，就是说中共一个敌对的政府呢，可以就是说清楚的掌握，就是美国这些美国这些家庭啊，尤其是涉及到美国一些政府的高官，甚至呢重要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些的具体的信息，这是威胁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那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对这个中国威胁论不屑一顾，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确实是跟这个，怎么说呢？他们基本上不屑一顾，就是他们不在乎啊，对跟美国呢，这国家安全或对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权的威胁呢，他们没有像这个60、70年代的人们那样有足够的警觉啊，他们确实是被洗脑了。他们被洗脑的不光是来自中共的洗脑，或者是洗脑的企图。我们知道这个 TikTok 本身，它在里边它那些就推算，通过它的算法来推送这些节目的时候呢，就也在同时在为美国人民洗脑。那美国自己呢，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些左派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好，美国左派教育机构也好呢，也在为美国人民洗脑，啊，把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那个理念信息呢，都推向这些年轻人。所以对他们呢，对他们来说呢，共产主义并不是那么可怕，那不是个洪水猛兽，他们没有这种当年冷战时期以后那种美国人民对这些共产主义威胁的看法。你可以说的基本上是这些年轻人，或者是对这些这个短视的行为，或者短视的这种心态，还有可能对这种忧国忧民这种心态的那个缺乏啊，可能导致了这些年轻人对中国威胁论呢不置一顾，他根本不在乎，不 care， 是吧？这个也颇为有点像那个，你可以说是中国美国这种年轻一代，他们也有些那个颓废和躺平。可能跟中国那个年轻人的颓废和躺平可能颇有一比。
对这个下一代进行洗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那 廖启宏教授，您认为这个 TikTok 要如何剥离才能完全切断中国政府对它的影响？当美国在2020年要求出售要这个 TikTok 的时候，字节跳动就表示它所拥有的计算法不在交易之列，如果不出售计算法，那 TikTok 即使出售了，能不能消除中共对它的影响呢？
我想这个要怎么样剥离其实是相当有难度的。那我想要完全切断这个中国政府对它的影响，其实我认为就是可能有三个方面。那首先就是管理团队的剥离，就从董事会到管理团队到基层的主管这些剥离，那是不是他们是不是能够受到确实的这个监督，确实他们是跟北京政府跟北京的这个字节跳动是完全的分开的，完全不受他们所管制的，这是要确保 TikTok 的决策不受到字节跳动影响。那第二个剥离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技术这些演算法服务器这些一些核心功能的剥离，那这个是北京方面最坚持不愿意分割的部分。那大概一年前左右，中国商务部表示将坚决反对字节跳动出售这款应用程式。那中国的出口法规也涵盖了这个 TikTok 的内容，这个推荐演算法他们是禁止出售的，所以说这个部分的剥离我觉得是最有难度的。那第三个部分的剥离是数据的剥离，就是用户的数据储存的权限，谁可以读取这些数据的规定。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刚才谢田教授跟主持人都有提到，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其实是跟字节跳动还是很连接相当紧密的。那我想唯有达到这三个彻底的剥离，才能受到美国公司法规的管理。但是这三个剥离，即使说他们表面上说可以达到，但是能不能做到完全的分割，必须要看细节。我想魔鬼藏在细节里。那对于字节跳动来讲，最好的结果就是或许能够把 TikTok 的所有业务出售，这个贩卖给美国公司经营，让 TikTok 运作这个储存，然后演算法管理都在美国境内，那完全独立于字节跳动。但是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有难度的。
对，这个 TikTok 要如何和母公司剥离，确实有很多难度在实际操作上，甚至在这个法律方面。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星期三在拜登总统签署法案后呢，就很快的就表示，他说请放心，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还说有希望赢得法律挑战，阻止拜登总统签署的法案。另外呢，也有跨党派的议员也持强烈的反对意见，担心这项法律会殃及言论自由或者是政府干预市场。比如说去年11月，蒙大拿州的一名美国法官就以言论自由为理由阻止对 TikTok 的州的禁令。那继续请教廖启宏教授，您怎么看这些反对的声音？这项法律是否侵犯了言论自由或者是干预自由市场呢？
首先我想这样子一个这个对一个法案或是一些提议的辩论，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在一个自由的一个社会里面，像美国这样自由市场或自由社会里面，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然后而且就是用合法的方式来甚至用法律的方式来彼此来挑战。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这个合情合法也合理的一个情况。那但是我想今天对于这些这个法案是否侵犯言论自由，我认为可能要分两个部分来看。首先就是说这个法案到底和言论自由有没有关系？那我认为这个剥离法案跟并不会跟这个言论自由并不会有任何的关系。我们要先搞清楚这个法案主要目的是什么。这个法案主要目的是希望 TikTok 从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出来，是针对这个平台，而不是限制这个平台上面个别的言论。我们刚才说到 TikTok 在处理个人隐私演算法，那或者说储存资料，然后遵守美国当地商业法律，是根本没有办法受到控制的。所以这个提案是希望这个 TikTok 从美国母公这个中国母公司分出来，那并不是禁止上面创作或是影片录制的这些言论审查。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言论自由到底是不是有没有限制的，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这个也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对美国言论这个自由的定义常常有误解。其实真正的言论自由其实并不是说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真正有的真的言论自由其实是在美国的法律有一些像是煽动、虚假陈述或是儿童色情，这些都是有受到就是受到限制的。那特别一提的就是说公众人物像是政治人物的这个直接的人身攻击或侮辱，其实是在美国是受到言论自由保护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美国的言论自由是赋予民众一个抗衡政府的一个权利。那这个提案跟言论自由本身是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那在这个法律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之后呢，中国外交部也发表了这个回应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呢已经就此事表明了立场。那中国政府曾经多次指责美国是欺负中国公司。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中国外交官曾经悄悄地和美国国会的工作人员会面讨论 TikTok 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驻美国使馆试图向美国各界人士讲清 TikTok 问题的真相，这不是为某一家公司游说，而是关于是否所有中国公司都能得到公平对待。那谢田教授，您怎么看刘鹏宇的说法？美国的做法是不是对中国公司不公平？是不是在强买强卖呢？
其实对 TikTok 我们知道，很多很多国家政府，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包括印度啊，好像这个很多东南亚国家，他们直接禁止，你根本不能做，根本就不能够在这个他的国家运作，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国家安全的问题，你可以说这些外国政府呢，他可以说对中国公司呢有一点不公平啊。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呢，刚才那个廖教授也提到，美国并不是说要禁止这个 TikTok 在美国运作，甚至因为这个东西已经高达有1.17亿美国民众都在注册使用，这个产品本身呢，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你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一个这个互联网这个产品，它的功能也非常强大，得到这些消费者的喜爱。当然，这个像消费者上瘾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是吧？但基本上来说呢，美国政府并没和美国国会现在通过这个呢，并不是说要美国老百姓不能用这个产品，或者不能在这个产品上自由发声，啊，因为美国实际上给中国给 TikTok 给出的应该实际上是世界上现在一个最优惠、最好的一个方案，就是只是让你把它卖给我们，啊，我们愿意为你这个知识产权呢付出代价啊，你付出一个公平的市场的价格，所以这个中共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啊。至于说这个是不是中国公司，涉及到中国公司在美国被公平对待的问题，其实这个如果这个公司没有跟中国政府的这种联系或者这种内部控制的问题的话呢，美国政府也不会去担心这个问题。很遗憾的呢，就是说这个这样的抖音这样的公司也好，它出生在中国啊，而在中国我们知道那个中共是完全的严格的控制了所有的公司，甚至包括在外中国运作的外国公司，中共也强行的要求把他那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呢建立在这些所有的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要在那个在他的董事会中呢还要占有一席之地。共产党的那个意识形态都权益在全面控制，所以这个不是这个中国公司为什么得不到这种公平的对待呢，或者是被强买强卖呢？当然是这是就是一个强买强卖，但原因呢是因为你跟这个中共政权这种联系和中共的控制，所以就说到最后呢，实际上问题呢更症结呢还在于这个中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企业的控制，如果没有这些控制的话呢，这个本来就不会成为问题。
那廖启宏博士，上个星期苹果称北京已经命令他删除 Meta Platforms、 WhatsApp and Threads 这些平台了，那从中国的理由是说中国国家安全的担忧，那您认为接下来中国可能会采取什么样进一步行动吗？30秒钟。
我想这个北京目前采取的报复行动其实是没有创意，就是跟美国就是用同样的理由。我想其实中国向来其实对外国的这个应用程式都是极为高压的，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太新鲜的事情。接下来他们我想应该会双管齐下，首先就是 TikTok 它本身就会来申请法律诉讼，那一旦这个禁令通过之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挑战这个法律。另外就是说 TikTok 本身它会策动它的使用者来对美国法令来提出法律诉讼，那这个就是去年 大哪州，他们就是类似的模式。
嗯，好，那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廖启宏教授的分析。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布林肯携三大目标访华，最终成绩单得几分，还有制裁北京援助俄罗斯，美国是否会动用金融核武器这一招。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之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